灵狐得分等。灵狐得分等。祭俊、蒋生、姚僧元及其子姚罪、李景熙、赵文深、楚该。太祖受命之初，正值天下分裂，当时战马奔驰，而学术之士很少，所以各种技艺技能都被引荐接纳。至于像祭俊、蒋生、赵文深等人，虽然才能不及古人，却闻名当世。等到攻克平定燕、尹、俊才义士全都聚集。乐茂雅、萧吉因阴阳术闻名，与祭才以天文著称。史元华擅长相术，许氏、姚僧元一方特别奇妙，这些都是当时杰出的人才。茂雅、元华、许氏，史书师载其传记。祭才、萧吉在隋朝完成官业，其余的人记载在这篇，以补充遗漏。祭俊字僧俊，是太原阳邑人，性格沉静谨慎，擅长隶书，尤其精于摹写。北魏太昌初年，任贺拔岳的末曹参军，等到贺拔岳被害，太祖引荐他为祭使。当时侯莫陈越在陇右拥兵，太祖决心平定他，于是命令祭俊伪造魏帝的敕书给费野头，命令他带兵帮助太祖讨伐侯莫陈越。祭俊依照旧敕书摹写，并代替舍人、主书等签名，与真迹没有区别。太祖非常高兴，费野头已经得到过魏帝的敕书，看到这封敕书没有怀疑，于是派遣步兵骑兵1000人接受太祖的指挥。大统初年，任命为丞相府丞局参军，封长安县南10邑200户，跟随收复弘农，在沙苑作战，晋爵为子，出任化州中正。13年升任襄乐郡守。不久征召教授世宗及宋献公等人隶书。当时世俗入学书法的人也实行束修之礼，称为谢章。季俊认为书字的起源始于仓颉，如果和世俗一样不合礼仪，于是启奏太祖，设祭殿祭祀仓颉及先圣先师，任命为黄门侍郎、本州大中正，多次升迁至辅军将军，又金子光禄大夫、都督，通直散骑常侍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世宗二年，以本官担任大使，巡行视察州郡，考察风俗，审理冤案积案。回朝任小狱正，不久出任湖州刺史，性格退让沉静，常常以清廉简约自处，前后任职很有声誉。不久加授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改封昌乐县伯，又晋爵为侯，增加10邑合并前共1600户。后来因病去世。蒋生字凤起，是楚国平和人，父亲蒋俊任为南平王府从事中郎、赵兴郡守。蒋生性格恬静，年少时喜好天文玄象之学，太祖非常信任厚待他，常常侍奉左右以备咨询。大统三年，东魏将领窦泰入侵，从封陵渡河驻军潼关，太祖出兵马木泽。当时西南有黄子气环绕太阳，从未时到有时。太祖对蒋生说，这是什么征兆？蒋生说，西南是魏地，主土，土旺于四季，是秦地的分野。如今大军已出，喜气下临，一定有大喜庆。于是进军与窦泰交战，擒获了他。从此以后就降服了河东，攻克弘农，在沙苑击败敌军，由此更加被亲近礼遇。9年，高仲密以豫州来归附，太祖想要派兵援助他，又以此询问蒋生。蒋生回答说，春王在东，荧惑星又在景，鬼的分野，行军不方便。太祖没有听从，军队于是东行，到达邙山不利而回。太师贺拔胜发怒，禀告太祖说，蒋生罪该万死。太祖说，蒋生坚决劝谏，说出师不利，这次失败是我自己造成的，不是蒋生的过错。魏恭帝元年，因前后功劳，授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封高城县子，10邑500户。保定二年，增加10邑300户，任河东郡守。不久入朝任太史中大夫，因年老请求退休，诏令允许，加授定州刺史，在家中去世。姚僧元字法尉，是吴兴武康人，吴太常姚姓的8世孙，曾祖姚颖任宋员外散骑常侍、武成侯。 父亲姚菩提任梁高平县令，曾患病多年，于是留心医药。梁武帝生性也喜好医药，常常召见姚菩提讨论方术，言语大多契合，因此很礼遇他。姚僧元年幼时通达广博，扶桑敬礼，24岁就继承家业。梁武帝召他入宫，当面加以测试，姚僧元应答流畅无滞，梁武帝非常惊异。大通六年，出仕为临川四王国左常侍。大同五年，任骠骑庐陵王府田曹参军。九年，回朝兼任殿中医师。当时武陵王所生的葛修华，久病积年，各种方术无效。梁武帝于是令姚僧元去看事，回来后详细描述其症状，并记录增减的时间。梁武帝感叹说，你用心绵密，竟然到这种程度，用这种方法诊后疾病，什么疾病能逃脱呢？我常以前待名人多喜好此术，因此常常留心，颇知诊治要领。如今听你所说，更加开阔仁义。11年转任太医正，加文德主帅，直合将军。梁武帝曾因发热想要服用大黄，姚僧元说大黄是快药，但陛下年高，不宜轻易使用。梁武帝不听从，于是病危重。梁简文帝在东宫时很礼遇他，四季服蜡，常有赏赐。太清元年转任镇西乡东王府中记事参军。姚僧元年少喜好文史，不留心于章句，有时商讨古今，则为学者所称道。等到侯景围攻建业，姚僧元于是抛弃妻子儿女赴难。梁武帝嘉奖他，授荣昭将军，乡东王府记事参军。等到功成陷落，百官逃散，姚僧元借道回家，到吴兴夜见郡守张胜。张胜见到姚僧元流涕说，我过分承受朝廷恩遇，如今以死报之。您是此邦大族，又是朝廷旧臣，今日得到您，我的事办成了。不久侯景军队大举到来，攻占连日，郡城陷落。姚僧元逃窜躲避很久，于是被拘捕。侯景的部将侯子建一向听说他的名声，深深器重他，因此得以免祸。等到梁简文帝即位，姚僧元回到建业，以本官兼任中书舍人。侯子建不久镇守广陵，姚僧元又跟随到江北。梁元帝平定侯景，召姚僧元赴荆州，改授晋安王府资邑。当时虽然平定大乱，但任用非才，朝政混乱，不再有纲纪。姚僧元常常深深忧虑，对故人说，我看这形势，祸败不久，如今上策不如靠近关隘。听到的人都掩口暗笑。梁元帝曾患心腹疾病，于是召集各位医生商议治疗之方，都说陛下最尊贵，不可轻率，应该用平和的药，可以逐渐宣通。姚僧元说，脉象红而实，这是有素食，非用大黄必定没有痊愈的道理。梁元帝听从，服汤药后果然卸下素食，于是病愈。梁元帝大喜，当时出自铸钱一枚当时，于是赐钱10万，实际上是100万。等到大军攻克荆州，姚僧元仍然侍奉梁元帝，不离左右，被军人制止，才哭泣离去。不久中山公宇文护派人寻找姚僧元，姚僧元到其军营，又被燕公于景召去，大家礼遇。太祖又派使者乘一马征召姚僧元，于景坚决留下不遣送，对使者说，我年迈体衰，疾病沉重，如今得到此人，希望与他一起终老。太祖因于景功勋品德隆重，于是作罢。第二年随于景到长安。武成元年授小鸡伯下大夫。荆州刺史一楼木因病回京，请姚僧元诊病，说从腰到脐好像有3条绳索束缚，两脚松弛无力，不能自持。姚僧元为他诊脉，开了3剂汤药。一楼木先服一剂，上边的束缚就解除了，再服一剂，中间的束缚也解除了，又服一剂，3处束缚全部解除，但两脚疼痛麻痹，仍然痉挛软弱，又为他配置一剂散药，逐渐能够屈身。姚僧元说，最终要等到霜降，此病当会痊愈。到9月果然能够起身行走。大将军，香乐宫贺兰龙仙有气疾，加上水肿， 喘息急促，坐卧不安。有人劝他服用绝命大散，其家人犹豫不能决定，于是问姚僧元。姚僧元说，我认为此病与绝命大散不对症，如果想要自己服用，不必来问我。于是告辞离去。贺兰龙的儿子殷勤拜请说，久病压抑，今日才来，竟然不能治，实在不敢。姚僧元知道此病可以治愈，立即为他处方，劝他赶快服用。于是气机通畅，再服一剂，各种病患全部痊愈。天和元年，加授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。大将军乐平公窦吉突然感受风疾，精神混乱，没有知觉。之前诊治的医生都说已经不可救。姚僧元后道，说困顿是困顿，但终究不会死。如果专门委托给我，我为他治疗。其家人欣然，请求接受方术。姚僧元为他配置汤药散剂，所患急愈。大将军永世公赤福列春苦于痢疾多时，但不废朝业。燕公于景曾问姚僧元，乐平公、永世公都有顽疾，依我之意，永世公较轻。回答说，疾病有深浅，时有克杀。乐平公虽然困顿，终当保全。永世公虽然较轻，必不免死。于景说，你说必死，应当在何时？回答说，不出四月。果然如其所言。于景感叹惊异。六年，升任岁伯中大夫。建德三年，文宣太后病重，医巫众说纷纭，各有不同。高祖在内殿引姚僧元同坐，说太后病势不轻，众医都说无忧，我作为人子之情可以理解，君臣之意说话不应隐瞒，您认为如何？回答说，臣没有听声试色的妙术，只是经历事情已多，以常人之理推测，私下感到忧虑恐惧。帝流泪说，您既已决断，我还有什么话说？不久太后崩逝，后来再次因召见，帝问姚僧元，姚公为一统几年了？回答说，臣愧受朝恩，至今九年。帝说，勤劳已久，朝廷任命应加尊崇。于是授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又下敕说，公年过七十，可停止朝业，若无特别敕令，不必入见。四年，高祖亲征东讨，到河阴患病，口不能说话，眼睑下垂覆盖眼睛，不能看东西，一只脚短缩，又无法行走。姚僧元认为各脏腑都病，不能同时治疗，军中药物没有比说话更优先的，于是处方禁药，帝于是能说话。其次又治眼，眼病就痊愈了，最后治脚，脚病也好了。等到化州，帝已康复，立即任命为化州刺史，仍诏令随从入京，不令再镇守。宣政元年，上表请求退休，优待诏令允许。当年高祖巡幸云阳，于是病重，下诏姚僧元复行在所。那时柳昂私下问道，陛下减膳已久，脉象如何？回答说，天子上应天心，或许不是愚臣所能及，如果凡人如此，万无一全。不久帝崩。宣帝当初在东宫时常患心痛，于是令姚僧元治疗，其病急愈，帝很高兴。等到即位，恩礼更加隆重。曾从容对姚僧元说，常听说先帝呼公为姚公，有这事吗？回答说，臣过分承受特殊恩遇，确实如圣旨所说。帝说，这是尊老的称呼，不是尊贵的爵号，朕当为公建立封国，为子孙永业。于是封长寿县公，食邑一千户。册命之日，又赐金带及衣服等。大相二年，任太医下大夫。帝不久患病，至于病危，姚僧元执业侍奉。帝对随公说，今日性命只委托此人。姚僧元知道帝脉象危殆，必定不能痊愈，于是回答说，臣受恩济重，想要效力，但恐平庸短浅不及，岂敢不尽心。等到晋帝即位，升任上开府仪同大将军。隋开皇初年，晋爵北将军功。三年去世，时年八十五。一命穿白恰入关，不要用朝服收敛。灵前只放置香莲，每天设清水而已。追赠本官，加金、 胡二州刺史。姚僧元医术高妙，为当世所推崇，前后效验不可胜计，声誉既盛，远播边陲。至于诸藩外域，都来相托。姚僧元于是搜集奇异方药，参教征验有效者，编为《集验方》十二卷，《右传》《行记》三卷，流行于世。长子姚察在江南，第二个儿子叫姚醉，字世慧，从小聪明机敏，长大后博通经史，尤其喜好著述。19岁时跟随父亲姚僧元进入关中，周世宗广招学者，在林纸殿校刊书籍，姚醉也参与其中担任学士，不久被任命为齐王宇文宪府中的水曹参军，掌管记事事务，特别受到宇文宪的礼遇，赏赐丰厚。宣帝继位后，宇文宪因受猜忌被诛杀，隋文帝担任丞相时追复了宇文宪的官爵。姚醉因多年陪侍宇文宪，恩遇过后便记录宇文宪的功绩，写成传记送到史局。姚醉幼年在江左，直到进入关中都没有学习医术。天和年间，齐王宇文宪上奏高祖，派姚醉学习医术。宇文宪又对姚醉说，你博学高才，与王褒与信相比如何？王褒与信在两国名声很重，我看他们却微不足道，接待和资助你的规格不是你家能比的，你应当深刻理解此意，不要不放在心上。况且天子有敕令，更需努力。姚醉这才开始继承家业医术，十多年间几乎穷尽其中奥妙，每当有人前来求医，疗效很多。隋文帝登基后任命姚醉为太子门大夫，因父亲去世而离职，哀痛悔伤，瘦骨嶙峋。扶桑期满后，承袭爵位为北将军公，再次担任太子门大夫。不久转任蜀王杨秀的属官，由杨秀镇守益州，升任杨秀府中的司马。等到平定陈朝，姚察回到朝廷，姚醉自认为不是嫡子，将封爵让给姚察，隋文帝同意了。杨秀后来暗中图谋不轨，隋文帝命公卿彻底追查此事，开府一通三司庆整、郝伟等人都将罪责推给杨秀，只有姚醉说所有不法之事都是姚醉所为，蜀王确实不知情，被拷打数百下，最终没有改变说辞，姚醉最终因此被处死，时年67岁。议论此事的人都认为他讲义气，他撰写了《梁后略》十卷，流传于世。李锦熙字季明，是河间茂人，年轻时以字行事，曾祖父黎仪在魏太武帝时随军攻破平凉，有功，赐爵荣城县南，加授阴阳将军，后来担任燕郡太守。祖父黎震承袭爵位，任员外散骑侍郎，父亲黎琼在太和年间承袭爵位，历任员外郎、魏县令，后来官至夫城郡守。季明年少时喜欢读书，记忆力强，默记于心，但不善于应对。他的堂祖父李广在太武帝时任尚书郎，擅长古学，曾跟随吏部尚书清河人崔玄伯学习字义，又跟随司徒崔浩学习楷书和篆书，从此家传其法。季明也传承学习，与许慎的学说多有不同，又喜好占卜天象，颇懂术数，但落魄不治生计，有书千余卷，虽穷困独居，却不因饥寒改变操守，与范阳人卢道元是莫逆之交。永安年间，卢道元劝他入仕，起初任威烈将军，魏孝武帝初年升任镇远将军，不久受步兵校尉，等到孝武帝西迁，季明便寄居在伊水、洛水一带。侯景攻占黄河以南地区，召季明从军，不久受迎清光禄大夫，加中军将军，拜行台郎中，受黎阳郡太守。季明随军到玄户，看出侯景终究不可依靠，于是离去，客居颍川，因世道不清平，想悠闲度日。当时王思政镇守颍川，多次派人召请季明，不得已出来与他相见，被留在内馆一个多月。太祖宇文泰又征召他，于是进入关中。太祖命他在东阁校订古今文字。大统末年，受安西将军，不久拜著作左郎。当时同辈人都兼任长伯之职，车马服饰华丽，只有季明独自因贫困节俭居此位，却没有惭愧之色。 又勤于本职，著述不懈，但性格尤其专固执，不合时宜，因此一旦成为史官，就十年不得升调。魏恭帝元年，晋号平南将军，又迎清光禄大夫。六官建立后，任外史上士。孝明帝登基，加征南将军，又金子光禄大夫。当时大司马贺兰祥征讨吐谷浑，诏命纪明从军。武成末年，升任外史下大夫。保定三年，大建宫室。春夏大旱，诏令公卿百官直言得失。纪明上书说，臣听说成汤遭遇旱灾，用六件事自责。宣王时旱灾严重，而规避都用尽了，难道不是深谋远虑为百姓，俯身哀怜万民吗？如今正是农事关键月份，按时降雨仍未至，天下人心满怀渴望。陛下垂爱万物，慈爱众生，祭祀百神，仍未风调雨顺，难道是星座之事不节制，有违时令，举措失当，而招致这场旱灾吗？春秋记载，国君的举动必须记录，行动要符合礼法，水旱阴阳无不随行为而至。孔子说，言语行动是君子用来感动天地的，能不谨慎吗？春秋庄公31年冬不下雨。五行传认为，这年一年内三次筑台，奢侈不体恤百姓。西宫21年夏大旱。五行传认为，当时修建南门，劳民心意。汉惠帝2年夏大旱。五年夏大旱，江河水量减少，西建干河。五行传认为，在此之前征发百姓146000人修筑长安城。汉武帝元寿3年夏大旱。五行传认为，这年征发天下旧吏，开凿昆明池。由此可见，土木工程劳民心意，上天就以灾意回应。典籍作为告诫，或许值得思考，上天谴责警告改正就好。如今若让百姓休养生息，减少劳役，以回应上天的谴责，或许甘霖按时降临，五谷丰登，那么丰收可期，百姓也乐于效力。诗经说，百姓也够劳苦了，可以稍作休息，惠爱这中原，以安定四方。恐怕阳气过盛会生阴气，秋天雨水过多，收成又不佳，百姓将无所指望。如果又遇连年饥荒，忧虑就更大了。当时豪富之家竞相奢侈华丽。纪明又上书说，臣听说宽大才能覆盖万物，慈爱才能怀柔众人，所以天地被称赞高厚，是因为万物得以容纳养育。四季显现寒暑，是因为众物依靠其中性，因此帝王宽大向天地，中性如四季。招摇星指向东方，天下就知道春天来了。人君不失恩德，天下人感受其恩惠。夫为陛下凭借天资统御天下，万物亨通，十成六龙，自强不息，好问受归，天下幸运至极。自古太平之君也都广言博访，询问采择草野之见，设置荐谷树木，以寻求过失。近年大旱超时，百姓盼望丰收，陛下颁发明诏，广求民间疾苦，如同夏禹、商汤的罪己高于宋景公的守正，及时雨应时而降，五谷丰收。克制自己，节约用度，仰慕质朴，厌恶华丽，这已是高尚了。然而朱紫色仍在街道上闪耀，绮罗绸缎仍在豪家奢侈，短褐不能供给小民，糟糠不能满足边户，这是因为劝导之礼还有不周全的地方。如今虽然以政令引导，以刑罚约束，风俗终究难以统一。过去汉文帝收集尚书用的布袋做成帷帐，令西十家的产业不见露台，后宫宠幸的妃子衣服不拖到地上，对比今日富家的装饰，连奴婢的衣服都不如。然而以自身表率天下，国家富裕，刑法清简，庙号太宗，确实是有原因的。臣听说圣人长久坚持其道，而天下教化成功，如今承接魏氏丧乱之后，忠贞诚信尚未兴起，应先遵行五种美德，并除四种恶行，革除浮华习俗，抑制奔进之风，考察洪都门的小邑，焚烧掷头饰的奇装异服，无意的货物不要鄙视贵重，损害德性的器物不要陈设在身边，那么百姓就知道德性的重要了。臣又听说，治理国家的关键 在于选举。如果差之毫厘，就会有千里之失，后来居上就会招致机心的讥讽。因此古代善于治国的人按顺序任用，像灌鱼一样任用第一才能，在朝廷上受爵，不因私爱选才授予官职，量能任用其才。官职得到合适的人才，用人如同使用合适的器具，六配调节好，坐至千里。虞舜选拔众人，不仁之人就远离了，那么万事安康，百姓就知道教化。皇帝看后称赞了他。当时外使的官署多次迁移，没有固定场所。纪明又上书说，外使之职相当于汉代的东官，礼仪等同石渠，职司如同天禄，这是宫内秘府藏书之所。帝王所珍视的就在这里。从魏到周，官署没有建立。臣虽然愚昧，仍知这是不妥，因此去年11月冒昧陈奏，将要下达旨意，立即派人修建，拖延一周仍未动工。臣执思忧虑，岂敢不再请求，皇帝采纳了，于是官署才建立起来。天和三年升任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后来因病去世。赵文深字德本，是南阳宛人，父亲赵霞凭借医术进用，在位任上要典狱。赵文深年少时学习楷书和隶书，11岁时向魏帝献上书法作品，后因起义归顺朝廷，受大丞相府法曹参军。赵文深颇有钟繇、王羲之的法则，比试可观。当时卑贬只有赵文深和纪俊而已。大统十年追论起义之功，封白石县南10亿200户。太祖认为隶书有错误，命赵文深与黎继明、沈霞等人依据说文和字灵勘定六体，编成10000多字流行于世。等到平定江陵之后，王褒入关，贵族子弟们争相学习王褒的书法，赵文深的书法于是被抛弃。赵文深惭愧怨恨表现在言语神色中，后来知道喜好难以改变，也改学王褒的书法，但终究没有成就，反而被讥笑议论，说他邯郸学步。至于卑贬，别人还是比不上他，王褒也常常推崇他。宫殿楼阁上的题字都是他的笔迹。升任县伯下大夫，加仪同三司，世宗命他到江陵书写景福四碑，汉南人士也认为精妙。梁主萧察观赏后赞美他，赏赐丰厚。天和元年寝殿等初建成，赵文深因提贬之功增加10亿200户，受赵兴郡太守。赵文深虽在外任，每当需要提贬就又追召他，后来因病去世。楚该字孝通，是河南阳翟人，晋末迁居江左，祖父楚长乐任其晋陵王陆氏参军，父亲楚义昌任梁鄱阳王中记事。楚该年幼时谨慎厚道，在乡里有声誉，尤其擅长医术，被当时人称赞。在梁做官，历任武陵王府参军、隋王府西尚，后来与萧维一同归附北国，受平东将军、左迎亲光禄大夫，转骠骑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。武成元年授衣正上士。自从许氏死后，楚该逐渐被时人看重，登门迎候的人仅次于姚僧元。天和初年升任县伯下大夫，五年晋授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楚该性情宽和，不自夸，但凡有人请求都尽力施展医术，当时舆论称他为长者。后来因病去世，儿子楚世泽也继承了家业。当时有个叫强恋的人，不知是什么地方人，也不知道他的姓名。魏时有个李顺兴，言语无常，喜欢说未来的事，当时号称李恋。世人因强恋与李恋相似，所以也叫他恋。他容貌高大壮实，与常人不同，神情傲慢，无法揣测。想要议论什么，逢人就说。如果遇上他不愿说，即使苦苦请求也不回答。起初听他的话几乎不可理解，事情过后往往应验。常寄住在各佛寺，喜欢游历民间，也造访王宫府邸，所到之处人们都尊敬且相信他。进宫宇文护被杀之前，他曾手持一个大户到宇文护府门外将户摔破，然后大声说：“户破子苦。”当时柱国 凭高公侯扶侯隆恩早先依附宇文护，深受信任重用，强练到隆恩家，叫他的妻子袁氏以及妾室毕普等人都让他们联席而坐。众人因迫于夫人，苦苦推辞不肯。强练说，你们都是一样的人，哪有什么贵贱，于是强逼他们坐下。不久宇文护被诛，他的几个儿子都死了，侯福侯隆恩也伏法，家产被没收。建德年间，强烈每到夜晚就上街边的树上大哭释迦牟尼佛，有时直到天亮，这样持续多日，声音非常哀怜。不久佛教道教被废除。大象末年，他又用一个无底的袋子在长安街市乞讨，世人争着把米麦送给他。强烈张开袋子投入，随即落在地上。有人问他，你干什么？强烈说，这也没有别的，只是想让众人看到盛的东西是空的罢了。到隋开皇初年，果然迁都到龙首山，长安城于是空废弃，后来也不知道他结局如何。还有蜀郡人魏元松也喜欢说将来的事，大概是江左宝治一类的人。天和年间，作诗预言周，隋的兴废以及皇朝寿命都有应验。他尤其不信佛教，曾上书极力论述，史书遗失了他的事迹，所以不立传。使臣说，仁义对于教化意义重大，技艺对于实用范围广泛，追求这些的人不能没有过失，过分看重利益的人必然会有害处。诗书里乐的过失较浅，所以先王重视德性，方术技巧的过失较深，所以前代贤哲轻视技艺。能够通晓方术而不违背世俗，学习技巧而一定遵循礼法的人，难道不是才德高尚的君子吗？姚僧元诊断病情精细审慎，名声冠绝当世，他治愈保全的人本来也很多，而且他弘扬这些道义和方法都成为优秀的人才，所以能够享有长寿，获得高官厚禄。老子说天道没有偏爱，常常帮助善良的人，在这里确实可信了。